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现在为您播出明慧文章汇编，走出病业假象。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改变观念，从一丝一念否定病业假象。我今年46岁了，得法已经21年，得法前身心走到生命的边缘，得法后获得新生。这21年的修炼路让师尊操了太多的心。近几年我一直磕磕绊绊地走在病业假象中，有痛苦，有无奈，有气馁，有迷茫，更有突破假象后的轻松、愉悦和欣喜，也更加坚定了我修炼的信念，也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一，师尊帮我解体迫害。2014年8月1号，7-8个警察闯入我家，绑架、抄家，而且进门就气势汹汹，不由分说就打人。我被一个男警察一耳光打倒在床上，眼镜被打掉。我起身问他们是哪儿的，又被打一个耳光。后来用透明胶带在后背缠住我的双手，又封住我的嘴。隔了一会儿又撕去胶带，用手铐铐上我的双手。过程中我的内心平静如水，而且被打时我一点也没感觉到疼。我知道是师父帮我承受了，他们背靠我的双手看着我不让我动，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忽然想到应该求师父啊，脑中想出师父救我的同时我晕倒了，而且手铐也开了。那个打我的警察过来给我号脉，他说他学过医，谁也骗不了他。他一搭上我的脉，立刻很紧张地说我有很严重的心脏病，立刻把我拖到了大厅里，给我吹风扇，喂我冰红茶。我能睁开眼睛的时候，看到自己的手和脚都像抽了的状态，浑身不能动，可是我依然感觉不到痛苦。他们把我弄到医院检查身体，血压很高，心脏出现很多症状。我被劫持到洗脑班，几天后起了怕心，没能做到彻底不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他们把我送到看守所，在看守所警察要收监的过程中，我忽然有一阵心脏特别难受，呼吸困难，眼前全黑了，感觉好像真的要死了。可是我忽然觉得即便是死了我也没有什么遗憾，因为我得了这么大的法，去留由师父安排吧。就这样的念头出来的同时，我看到一群穿黄色袈裟的众神从天而降，和神韵演出的画面一样，我瞬间没有了痛苦，感觉整个人无轻无重，心中满是宁静平和，还有一点点喜悦，用人的语言无法表达。接着在登记时出现濒死状态，他们迅速把我送到医院抢救。我知道是师父帮我解体迫害，帮我走出看守所。二，再遭迫害，挖出掩藏的执着，解体怕心。在师父的加持下走出看守所后，心性没有真正达到标准，我一直笼罩在巨大的恐惧和压力之中，顶着巨大的压力营救丈夫的同时，还得不断抵制派出所、检察院和法院的骚扰。尤其顶着压力不去配合法院的传唤后，我离开家， 那种怕简直要把我压倒了，要不是有同修的帮助，师父的加持，真的是走不过来。同修们总是提醒我，鼓励我，陪伴我，总是用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的法提醒我，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让我在痛苦的时候背法，记不住有多少次了。在心里苦不堪言无比酸痛的时候，跪在床上或蹲在角落里，一遍一遍地背能背下来的经文以及红吟中的诗词，背着背着苦慢慢就没有了，心中变得平静坚定，然后就又能走出家门做该做的事了。由于对各种的情的执着，在考验来时承受不住，身体不断出现状况，晕倒，浑身无力，主意是不想管自己。同修们和我一起学法，帮我发正念，鼓励我要坚定，就这样一次次从磨难中走出来。但是身体时常出现的不正确状态又让我很消极，总是过不去关又让我很气馁，自信越来越少。2016年10月又一次遭受迫害，我被诬陷为网上逃犯，被绑架到派出所，要送看守所继续迫害。我不断讲真相反迫害，而且身体又出现严重病业状况，可是这一次感觉身体真的很痛苦，想多讲真相都没有力气。就这样，我有一点力气，有一点机会就给他们讲，不讲的时候就发正念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解体迫害。就这样，他们又没能把我送进看守所，我又回到家中。回来后，我认真向内找，发现这段时间身体不断出现的病业假象，是因为有我承认他们的因素在。因为上次被迫害后，是以病业的方式解体了迫害，又因为总觉得会再次被迫害，所以潜意识中就不想让这种状态彻底改变，好以这种理由求邪恶不要再迫害。或者还想以这种形式免于被迫害，这种思维非常微妙，过程中一点没有发现，直到迫害发生的那一刻，我忽然觉得好像是悬在我头顶的一把剑终于落了下来。那一刻我反而什么都不怕了，很理智平和地讲真相反迫害。当身体又出现严重的病业假象，非常痛苦，好像生命真要结束了的时候，我问自己，怕死吗？很坚定地回答，不怕。怕被关监狱吗？也很坚定地回答，不怕。那一刻心中升起了无限的幸福，因为我觉得我是宇宙中最幸运的生命，我有幸来助师正法。那一刻尽管我躺在派出所的地上，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可是我内心的殊胜幸福人看不到，可我相信众神都能看得到。很快我又反应过来，我不怕死，也不能被迫害死，我不怕被送进监狱，也不能被送进监狱，那不是师父要的，那是邪恶在利用众生对大法犯罪，那是把参与犯罪的警察推向地狱。师父不承认，我也不承认，我一定要解体这种迫害。就这样在师父的加持下又一次解体了迫害，同时也解体了那么长时间一直压在我心里的怕。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三，改变观念，从一丝一念上否定病业假象。这次遭受迫害回来后，身体也一直很弱，还是时常出现一些状况，浑身痛，骨头都痛，或者头痛、腰痛、心痛、胃痛，或者出现很重的类似感冒的症状，发烧、咳嗽，浑身无力，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简直不一而足。过程中，同修们总是不厌其烦地提醒我，帮助我。同修们在我说话不在法上的时候，总是问我，你相信师父吗？要是真的相信，刚走进修炼大门的时候，师父不是就把我们的病业的根全拿走了吗？我们怎么会有病呢？那现在出现的状态不就是假象吗？是啊，不就是假象吗？那么在正法时期，要是他干扰了我们做好三件事，不就是破坏吗？不就是应该正念否定清除吗？就是因为自己还有修炼前病的影子，还记得那些病的名字，在出现状况的时候还愿意从表面上找原因，而不是第一念就在法上清除解体它，正念对待它，所以被它钻了空子，一而再再而三干扰。也是因为自己主意识不强，意志不够坚定，吃苦能力差，还有求得人中幸福的根本执着，所以才总是表现这样的状态。真的很感谢过程中同修们一遍遍的提醒帮助，我一说我哪儿疼，同修就说把那个概念去掉，它落在哪儿哪儿就疼，或者用师父在转法轮第二讲中的话提醒我，你一提病这个字我就不愿听，让我真的一点点做到了忘了以前自己哪有病，忘了那些所谓的病的表现过程，慢慢的一点点的能做到出现病业假象就正念对待了。举个具体例子吧，有一次我出现严重的感冒症状，先是嗓子痛，火辣辣的，头也痛，接着开始发烧，浑身开始痛，骨头都痛，爬不起来了，心里很无奈，认为烧过之后会咳嗽很长时间，以前都是这样的过程，虽然没吃药打针硬挺过来了，但是没在法上提高。这次同修提醒我发正念否定他，把以前的过程忘了，我努力爬起来发正念，心想，是啊，我为什么要让他在我身体里肆虐，让他那样发展，干扰我做好三件事。发了不到半个小时的正念，明显好转，整个人马上精神起来了，后来根本没咳嗽。真是惭愧啊，修了这么多年，怎么就不会在法上修呢？还有我总记得修炼前自己有心绞痛，左胸一疼，思维马上就想心脏又出问题了，好像已经形成了习惯。这段时间我努力从一丝一念上否定这种假象，不承认它，疼也不管它，不怕它，也不再说出心脏难受这样的话。有一次他居然疼到了右胸和右边的后背，我也没理他，很快就过去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的人问我，老师，我能不能练功啊？我做绝育了，或者摘出什么了？我说这个都不影响的。另外空间，你那个体没有做手术，而练功是那个体在起作用。我悟道，随着我们不断的修炼，我们另外空间的身体，师父都给我们演化得金光闪闪的，我们怎么会有病呢？这个肉身出现点状况，是为了提高我们的心性，转化我们的业力，给我们长功用的。而且在救度众生的关键时刻， 只要我们听师父的话，我们的身体都会转化成高能量物质带走，因为我们是性命双修的功法，应该是大圆满。四，无条件向内找，突破病业假象。在我不断受病业假象干扰的过程中，也经常接触到周围被病业假象干扰的同修。我知道要把同修的事当作自己的事，要帮助在磨难中的同修，只要状态好一点，我就去帮同修。我也知道其实帮别人就是帮自己，一定有自己提高的因素在里面，不然不会让我看到接触到。在接触几个被病业干扰的同修的过程中，我看到自己的很多执着，在真心帮助同修的过程中，发现了自己很多隐藏的不易察觉的思维误区。例如在接触被病业干扰的同修过程中，有几次只要去看病业中的同修回来，自己就会难受一段时间，不自觉的我就把自己的难受和病业同修联系起来，知道要去帮，又有点害怕。直到前几天在一个同修家学法，我又出现病业状况，同修们帮我发正念，发完后 A 同修说我空间场不干净，他帮我发正念时腿很疼， B 同修认为 A 思维中有怕的因素，把干扰我的邪恶看大了，邪恶只有被清除的份儿。我们身体出现的状况都有我们自己要提高的因素在。我听后也很受启发，觉得这说的是我。我们做宇宙中最正的事，为什么要把邪恶看重呢？那不就是把自己看小了吗？把法看小了吗？原来我总是认为自己弱，怕别人的信息干扰我，怕邪物，不敢和走偏的同修接触，甚至犹大和丈夫同修接触我心里都不舒服。这次正好赶上我身体出现状态，小组的同修们要去和被假经文干扰的同修交流，我知道让我遇到了不是偶然的，我也应该去，可是对自己没信心，有怕。同修刚才的交流对我有很大的启发。12点发正念的时候，我问自己，去和被假经文干扰的同修交流对不对？回答很肯定，对，是维护大法，找回同修。那为什么不敢去？是有私心，那就应该去掉。我脑子里忽然反映出师父在转法轮中的一段法：什么佛，什么道，什么神，什么魔，都别想动了我的心，这样一定会成功有望的。我坚定了信念，和同修们一起去。去之后我们一起学法，学法的过程中我很用心，学完后病业状态一扫而光，大法就是这么神奇。回顾这一段磕磕绊绊的一次次走出病业假象的过程，有多少师尊的苦心和承受啊，对师尊的感恩用尽人间的语言也无法表达，也感谢同修的无私相助，写出来和同修们共勉，有不当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闯过三次生死大关，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慧心。我是2002年9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从修炼一开始到2016年9月，我经历了三次生死大关，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救了我的命，我才能走到今天。我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借明慧网把师父三次救我过生死大关的经历写出来，表达弟子对师尊慈悲救度的无限感恩。第一次生死大关， 2001年9月，妻子因兼修大法被恶人举报遭绑架，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妻子不配合邪恶的一切要求，兼修大法拒绝转化，被非法劳教一年，关进当地劳教所。那时我还没走进修炼中来，两个孩子都在外地读书，大女儿知道我身体不好不放心，叫我去她那儿住。2002年6月下旬，我刚去大女儿那不久，突然感到胃部疼痛不舒服，孩子立即带我去医院检查，检查结果是胃癌，这下可吓坏了我女儿，又去多家医院检查，结果一样，医生建议住院动手术，女儿急得直哭，我只好安慰孩子，你妈在家说过，师父说一人练功，全家都会受益的，由大法师父保护，我没事的。其实这时的我也只能这样对孩子说，是凶是吉，我自己心里是没有底的，只能听天由命，做两种准备吧。我把家中仅有的一点点积蓄的存折交给了孩子，妈妈不在家，你们自己照顾好自己，自己的事自己当家。动手术的日子很快就定下来了，问题是孩子还要上学，谁来护理我？又是在外省，人生地不熟。孩子问医生开刀有没有生命危险，医生告诉孩子，如果手术时间长是好事，你爸有救，如果时间短，就是开刀后一看就缝起来，说明那就没救了。因为我同时还患有肝病和高血压等，手术风险很大，妻子不在跟前，出了意外怎么办？两个孩子承受着很大的精神压力和痛苦，没了主见只是哭，手术期间也需要人护理啊。老家里的亲人得知消息后，把情况反映到国安和看守所，要求放回妻子护理我。国安恶警到看守所跟我妻子说，只要你说一句不练法轮功就放人。我妻子摆头说，不，我修炼法轮功，我的家人不会有事的。我的手术就在这种情况下在外地如期进行，在手术台上我心里很害怕，一直在默默请求大法师父保佑我。手术进行了大约3到4个小时，1/5的胃被切除，手术顺利完成，术后的身体恢复得非常快，医生都觉得惊讶，说3%/5%的成功都让我占了。医生再次查我的身体时，什么不好的指标都没有了，一切都基本正常，不需要做任何治疗了，不到10天我就出院了。我知道这是我支持老伴儿修炼大法，善待大法弟子得福报了，慈悲的大法师父救了我，给了我新的生命。往后的日子里，一切都恢复得很快，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根本不像动过大手术的人。两个月后，妻子一年非法劳教期满回到家，她看我身体恢复得这么快，很高兴，要我和她一起练法轮功。当时我出于怕心，说，我做个好人算了，支持你就行了。妻子说，不行，你的命是师父给的，师父救你是要你修炼的，你一定要珍惜师父对你的慈悲苦度。于是从这时起，也就是2002年9月，我开始修大法，坚持每天学法练功，慢慢的也知道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三件事了。第二次生死大关，2008年3月，我突然又感觉胃不舒服，先是吐脏水，然后吐黄水，不吃也不喝，大便也不通，人非常难受，茶水不进，变得骨瘦如柴，只是人的精神还可以。我知道这已经是奇迹了，如果是一个不修炼的常人早就没命了。开始我坚持不去医院，一个月后心里就不稳了，这时大女儿生孩子休假回家，看到我这样非要我去医院。大女儿说，我等一个星期不行就送医院，可是只等了3天她就急了，怕我出事，通知了她的舅舅和伯伯们，用专车把我送进了武汉同济医院。急诊挂特号，光检查就是2天，做胃镜检查时我非常的难受，这时我突然想起了师父，默默地在心里喊，师父救我，就这一声呼喊，我身心一下缓解， 舒服了许多。晚上，我感觉肠胃里的气在往下蠕动，还能喝一点点水了。到第二天早上，那个要我命的像铁坨一样的东西从大便里排了出来，我一下就轻松了，能吃点东西和喝水了。我知道师父再次救了我，我能活下来了。检查结果还没出来，我就要回家。我不知道这一次师尊又为我承受了多少痛苦啊！孩子和亲人也再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和超常。第三次过生死关。2016年9月上旬，肚子连续疼痛几天，接下来就是连续呕吐好几天，吐的全是黄水，不吃不喝，大便也不通，比上次更厉害。两个星期后是连续打嗝，日夜不停的打嗝，非常吃力，满肚子的气不能往下行，肚子大得像气球一样，看起来挺吓人的，每一天都非常痛苦。无论怎么难受，我都坚持学法，难熬的实在支持不住时，我就听师父讲法。师父讲，你说你必须坚定不移，这样的心，到那时候你真能坚定不移，你自然能做好，因为你的心性已经提高上去了，渐转法轮。师父还讲，可是这宇宙的法里边有一个道理，给你消业的时候，你必须得在这件事情上承受痛苦，你从前给别人制造的痛苦，自己得同样承受。可是对修炼人来讲，不能让你用同样方式承受全部，会死掉的，那就修不了了。作为一个修炼的人，圆满后用福报于被伤害的生命，但是你得承受精神上的痛苦那一部分。借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法，师父开示，可是你要想修成佛，你得在所有问题的认识上都得是超常的，你放不下那一颗心，你就过不了这一关，你就不可能圆满。所以你要是失去了这个机会，这一关就没有过去。借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法。师尊的法给了我力量，我内心非常坚定，求师父救我。我还有使命没完成，还有很多救人的事要做，我还没修好，请师父给我机会。在外地工作的孩子们知道了，都急着非要回家看我。我妻子在电话里告诉孩子，千万别回来，你应知道你爸的病到医院是看不好的，唯一只有大法师父才能救你爸的命，你们回来不起任何作用，只能起干扰作用，你们只能在心里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爸就有希望。大女儿很明白地回答，好，妈妈，辛苦你了，爸爸现在这样的情况到医院可能也是不行的。孩子们也只好每天来几次电话问候一下。那段时间无论怎么难受，我都坚持学法、听法、看讲法录像。我的去留听师父的安排，全盘否定旧势力对我的一切迫害。妻子也鼓励我说这一切都是假象，不承认。同修们也在为我发正念。我在难受中也找自己的执着，平时学法少，学法也是走过场，大法书籍随便乱放，不敬师不敬法，党文化太浓，说话声音大，经常发脾气，自己的修炼不严谨，三件事做得不利，弟子的生命是师尊给延续来的，为啥不好好修呢？内心非常自责，对不起师尊，对不起大法。这种状态持续到20天左右时，一天中午，同修和我正在一起看师尊讲法录像第六讲时，肚子里突然一震，我激动地大声说，好事。在场的同修都懵了，还没听明白怎么回事，我急忙去了厕所，肚肠通了。在场的同修和我妻子都松了口气，高兴地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庆幸我又闯过了一次生死大关。往后的日子也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很快的一切都恢复正常，连同修的家属都赶到震惊要来看我， 因为他们知道，凡是类似我这样的病状的常人送到医院后几天就离世了，这是师尊的慈悲伟大，是大法的神奇与超常。我的命是师父给我延续来的，今后无论遇到什么事情，我都会坚定地修炼下去。叩拜慈悲伟大的师尊，感恩师尊的无量慈悲。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整体配合眼睛十天复明，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75岁那年，也就是2015年11月中旬，眼睛里突然出现了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黑点，即常人所说的飞蚊现象、白内障症状，视物模糊，走路深一脚浅一脚的。我知道这是过关，我不想告诉同修，想自己闯关，就加强学法练功发正念。可是一个星期过去了，病业假象不但没好，而且事物越来越不清，学法都看不清字了，心里不稳，练功发正念讲真相都受到了影响。这怎么办呢？为什么会这样呢？那几天我精神压力很大，情绪低落到了极点，常人心全起来了，眼睛要是看不见了，这可是大事，儿子上班，老伴儿也去世了，自己一个人可怎么生活呀？心想实在不行就上医院吧。我把这事告诉了妹妹和同修 A， 妹妹就让我到医院做手术，并让她在医院当护士的女儿去联系。那天我正要给妹妹的女儿打电话联系去医院的事，突然接到同修 B 的电话，说要来看我。原来是同修 A 不放心，特意叫 B 来帮我。第二天 B 来我家，看到我这种情况后，马上说这是假象，是过关，要向内找自己。他看我一个人在家又正念不足，就叫我去他家住几天。晚上我到 B 家和他一块儿学法练功发正念，这时眼睛已经看不清了，能认识人但看不清字。 B 正念很足，鼓励启发我要信师信法，坚定正念，什么事也不会有。第三天，学法小组同修一起来 B 家看我，原来是 A 在集体学法时向大家讲了我的情况，大家帮我发正念，一起切磋交流，给我鼓励。在发正念时，81岁的同修大姐 C 看到师父用手在我眼睛上一层一层的接像膜一样的东西， C 高兴地说，好了，师父管你了，你眼睛好了。B 每天要接送孙子上学、做饭，家务活重，不能全身心陪我学法练功发正念。看到这种情况， C 就叫我去他家，他老伴去世了，自己一个人住比较方便。这样征求 B 同意后， C 当晚就把我带到他家。我在 C 家住了下来，学法点同修 D 考虑到 C 年龄大，还要照顾我做饭等，就在家里包了一些包子送来，解决了我俩的一部分吃饭问题。这样每天除了3个小时睡觉及必要的生活活动，其他时间我俩就一起学法练功发正念。师父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出自《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邪恶越不让我看，我越要看，越多多的看，就不承认它。一开始我自己读不了法，看不清字， C 就带着我读，他先读我跟着，每天最多能读3-4讲转法轮，然后再看师父讲法光盘。每天早晚练2遍五套功法，同时加大发正念的力度，延长发正念时间，全球4个整点发正念，每次发半个小时。在 C 家看到 C 同修那么精进，每天学法抄法练功发正念时间抓得很紧，对我触动很大。这样加强学法，第四天 C 同修家的学法小组集体学法时，我就能自己读法了，但有些模糊。C 同修有点着急，就在心里跟师父说，师父他看书还有点模糊。师父点化说，有他修的。 这样不断的读法，慢慢的我的眼睛就好多了，能看清字了。刚开始读我有点不习惯，读起来磕磕巴巴的，连续读了几页后熟悉了就好了。第七天 C 同修带我上小组学法和同修切磋交流，更增添了我的信心。回来后 C 同修在厨房干活，师傅又电话说自己能学法了就回家，谁家也别去。第八天学法小组同修来 C 同修家看我，我觉得自己读法没问题了，就征求 C 同修同意，我就回家了。这样经过同修们的整体配合，十天我的眼睛就复明了，就能自己学法了。回家后我自己一个人每天静心学法四五讲，早晚练两遍五套功法，每天四个整点及晚上七八九三个整点发正念，天天出去讲真相劝三退，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到学法小组学法，有时还会出现个别字看不清，这样经过一个月的调整，我的眼睛就完全好了。那段时间通过学法交流和不断向内找，我找出了许多执着心。首先是怕心，我地区大法弟子素江后受到当地警察和社区人员的不断骚扰，警察也上我家了，当时我去学法了，不在家就儿子在家，为这事儿子还专门去问他当警察的朋友，回来告诉我，他朋友说凡是素江的以前有所谓前科的，这次都要判刑。儿子让我哪儿也不要去，谁敲门也不要开。听了儿子的这些话，我动心了，我想自己以前曾经被非法劳教过，怕心就起来了，结果眼睛就看不见了。我悟到这是我的怕心被旧势力钻了空子，造成了这种病业假象。另外我平时没有按照大法严格要求自己，平时在家经常看电视，看连续剧都看上瘾了，也知道不对，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经常上动态网，热衷于看中共上层人物的新闻，看谁落马了谁被抓了，认为自己三件事也没耽误都做了，这些都是小事无大碍。师父说我们有些学员在病业关上走不过来，你不要往大处想，你说我没什么大错误啊，对法很坚定啊，可是呢你不要把那些小事不当回事，邪恶会钻空子的。很多学员因为小事甚至于走了，也真都是因为非常小的事，因为修炼是严肃的，是无漏的，你在那些事情长期都没修过，虽然小你长期都没重视过，那就是事了，所以很多人是因为这个走的。出自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师父的这段话使我猛然间惊醒，这哪是小事，是我没把自己当作练功人，而是站在常人这个角度上去认识问题，去要求自己。常人吃喝玩乐打扑克看电视上网看新闻可以，可是作为一个大法的修炼人那就不行，如果长期不改，那就会成为一个大大的执着，我这修炼的漏还小吗？修炼本身就是要转变人的观念，走出人。电视绯闻这都是人的东西，是情是色是业力，看就是药，就在往脑子里装，眼睛就被污染。修炼人的身体都是净化的，你不得再多吃苦才能把它排出去吗？通过这次病业假象的出现，我认真找出这些执着以后，才真正认识到修炼无小事。究其原因，主要是学法不深不入心，常常把学法当成一项任务来完成，不能悟到更深的法理，所以层次也就提高不上来，长期悟在一个层次中突破不了。比如我对师父的关于病业方面的法就没有很好的理解透，这次眼睛出现病业假象以后，我没有好好的找一找自己，挖一挖深层次的原因，而是想到了去医院。我看到其他同修去医院做了手术，觉得他们现在也挺好的，这就是只看表面不看实质，只学人不学法。师父讲，有的人以为给人治病去病健身是做好事，依我看都没有真正的把病治好，都是把病推移了或者转化了，并没有给他拿下去。出自《转法轮》。有的同修病业关没过去，去医院做了手术，暂时那个病好像是没有了，可是那个业还在，并没有给他消下去，只是往后推移了，过一段时间他还要反出来。更重要的是，真修的大法弟子整个修炼的路都是由师父安排的，你只要坚定不移地朝前走，什么都不会落下。 我原来还想到医院去，这明显的就是不想走师父安排的路吗？这不就是不信师不信法吗？但是慈悲的师父并没有放弃我，派 B 同修来帮我，又点化 C 同修帮我突破难关。知道此事的同修们都默默地配合帮我发正念，没有师父的慈悲点化和呵护，没有 BC 同修及学法小组同修的无私帮助，整体配合，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啊！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今天把这段经历写出来，希望有和我类似经历的同修一定要好好学法，遇到磨难首先要坚信师父，坚信大法，自己正念不足时不要硬挺，一定要找同修帮助，加强正念，加强信心，把自己当作一个真正的练功人，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再一次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慧莲的文章，题目是出现状况是因为修炼上放松了。前两年因为迫害，我被迫流离失所，在一处城乡交界的地方租房居住。虽然居住环境不好，但却不敢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每天学法练功发正念，做三件事都比较到位，感觉生活得很充实。今年年初，我结束了这种流离失所的清苦生活，搬进了新房子，与儿子媳妇和孙女们团聚在一起。儿子和媳妇把新房装饰得舒适豪华，与先前在外面租房的条件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家人虽然没有修炼大法，但支持我修炼，一家人过得和睦。刚开始住进新房时，也知道修炼人不执着于常人的物质生活，修炼依然坚持不懈。然而舒适优越的生活犹如温水煮青蛙一般，慢慢地在侵蚀着我原本精进的修炼状态。因为跟儿孙们生活在一起，家务事多了，儿子在单位是个小领导，家里面经常有朋友登门造访，儿子为人慷慨，经常在家里陪客人吃喝，我也难免为他们忙碌，有时会觉得身体疲惫，心不静。不仅如此，儿子还特意买了一个很大的新电视，并配置了一套好音响，还经常邀我跟他们一起看电视，完全打破了我原来清静的修炼环境。开始我对电视节目还能够抵制，但后来慢慢的觉得，在保证学法练功的情况下，偶尔跟家人一起看下电视，也算符合常人的状态修炼，便有点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后来竟然不知不觉迷上了电视连续剧。然而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明显感觉修炼状态不对了。首先是早上6点和半夜里12点钟的发正念受到了干扰，早上练功和6点钟发正念经常睡过去，半夜12点钟发正念也经常错过。直到今年3月份的一天晚上，我出现了严重的吐血状态，伴随呼吸困难。儿子见状吓坏了，害怕我有生命危险，要送我去医院。这时我内心里彻底惊醒了，思想中升起了正念，既痛心又惭愧，知道自己因为放松没有做好，被邪恶钻了空子。此时我心里非常明白，我是一名老学员，大法弟子绝不能给师父和大法抹黑。我跟儿子表明了自己信师信法的决心，并叫儿子和孙女站在我身边念法轮大法好。儿子和孙女看我态度很坚定，就按我的要求做了。那几天晚上我多次出现严重的吐血状态，似乎邪恶要来取命，但凭着信师信法的坚定决心，终于闯过了这一次生死大难。然后痛定思痛，我也深刻地反思自己，自从搬进新居之后，在舒适优越的环境中，虽然也在坚持学法练功，但是在人心和亲情的带动下，自己不知不觉地放松了对自己修炼的要求，慢慢地跟家人一起享受生活，滋养了安逸心，消磨了精进的意志。幸亏师父慈悲保护，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大家千万注意，往往出问题就在这点上， 往往问题就出在这儿。修炼可是极其艰苦的，非常严肃的，你稍微一不注意，可能就掉下来，毁于一旦。所以心一定要正。大法弟子，尤其是老年同修，师尊付出巨大承受为我们延续来的生命，是叫我们用来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不是叫我们来享受生活的。今年神韵晚会中那个洞天方一时，地上几十年的舞蹈节目，就是在告诫我们，人生短暂，不过是一场虚幻的梦境而已，千万不可沉迷其中。一段时间以来，我弟也有一些老年同修出现所谓的病业状态，由于磨难中正念不足，一手抓着神，一手抓着人，最后无可奈何地去了医院，病业关长期过不去，甚至失去人身，令人非常痛心。通过这些教训，一个是警醒自己，任何环境任何时候千万不能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同时也希望尤其是老年同修要非常严肃地对待师尊为我们延续来的生命，重视修好自己的一丝一念，在最后的正法路上走正走好，修炼如初，共同精进。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